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要和大家讲讲这个跌落神坛的特斯拉。我们大家知道这个电动车，那个同义词就是特斯拉，或者特斯拉的同义词就是电动车。这个呢红了好多年的，它是世界上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呢也是目前为止最成功的汽车公司之一。那么但是呢，最近这个特斯拉的公司呢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汽车销售量下降，降价的策略失效啊，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呢还没有像这个伊隆马斯克讲的那样啊，预期会成功的。伊隆马斯克曾经是不顾一切发展电动车，并且呢自己还做这个自动驾驶，但这个技术呢到现在为止呢还不敢上路啊，还是比较危险。那么有些讲法就是说，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他这个传奇呢慢慢的跌落神坛，并且呢他陷入了内外交困的境地，那么有可能他拾起重新的魔力，再次成为电动汽车的这个领军者嘛。今天呢我想用点时间给大家讲讲这个特斯拉这个问题啊。我们知道很多年以来这个伊隆马斯克呢是想办法把特斯拉打造成未来汽车的制造商，他的非常有信心的这个人呢也让我们很多人感觉非常的佩服，他做很多的事情都很成功的啊，大家看他做的这个 SpaceX 啊，他这个宇航发射他这个非常的成功，那么还现在帮美国的这个国家宇航局去发射各种各样的火箭啊，自己呢做了这个星链啊等等，在这个方面呢非常的成功的。他做的这个特斯拉的电动车呢也曾经是世界上的最好的电动车的品牌，那么很多人认为呢未来的时代就应该是伊隆马斯克的时代。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他有些项目呢他讲了他没做到，比方说他说用最高速的地下的这个运输的方式可以在旧金山到洛杉矶，他快得不得了，就像一个子弹一样的这个计划呢，他自己呢还检查过这样的一个试验的装置，但现在呢就没有声音了，就说明这个事情呢他没有成功，那就放弃了。所以呢大家呢就很多人觉得伊隆马斯克纵然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投资的专家对技术呢也了解甚多，但是呢他不能够说对所有的事情他都料事如神啊。比方说他几年前说要在某个年代要把人送到火星，在那里建立火星的殖民地，到现在呢估计呢还比较的遥远。那么大家觉得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呢可能是成功的，但是特斯拉的这个销售的往低端走啊，事实上呢就已经过去有一两年了，2022年的年末特斯拉的汽车就卖得不是太好，就开始下滑，当时以为是一段短时间的情况，现在呢这个变成了一个常态。并且呢这个伊隆马斯克的特斯拉汽车原来呢有非常惊人的高利润，现在呢也在缩水，他现在呢就是卖便宜。那么大家所面临的问题，原来说伊隆马斯克你可能做不够啊，就是你不能够生产那么多全球需要的电动车，现在呢的担心的问题就是大家会不会买这个特斯拉的汽车。我们看见特斯拉的股价今年的2020年的年初到现在4月份跌了 34%， 那么这就变成了美国的标准普尔500指数里面这个表现最惨淡的一股，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啊，因为特斯拉可是一个巨型的企业，尽管特斯拉在全球来说还是全球市值最高的汽车制造厂商，但是2021年的巅峰时期那个已经过了，那现在的特斯拉的这个市值和2021年的巅峰时期比就只有一半，就跌了一半。所以呢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消费者是对特斯拉的热情在消退，并且估计如果讲这个西方的消费者基本上呢对电动汽车的热情已经开始逐渐的消退。这个我最近 在洛杉矶的街头看见那个电动车的比例不是那么高，就跟我在上海街头看见的情况就大相径庭。也就是说大家对这个东西要热了一下，现在呢还是觉得啊比较稳妥的是这个原装的这个汽油车或者是油电混合的车，它不会太被分散。那么这是现在的情况。那么特斯拉的核心的产品的阵容呢，现在看来呢有些过时。你说现在谁看见了特斯拉会觉得很惊异啊？不会了，像中国做的比外迪什么蔚来，这满大街跑啊，在中国市场就中国的老百姓呢就已经不太动心于这个特斯拉了。所以呢这个特斯拉为了刺激需求就不得不频繁的降价。有很多被马斯克寄予厚望的大型企业，比方说自动驾驶的项目啊，都没有如期啊取得这样的成功，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见到显著的成果。这个特别是中国的电动车的制造商崭露头角，和特斯拉的竞争呢也越来越激烈啊。这个做的样子功能跟特斯拉差不多，那特斯拉你的优势何在呢？所以这是一个问题了。那么当然我们讲到伊隆马斯克呢，也看到伊隆马斯克的个人注意力也被其他的事物所分散。他比方说收购了 Twitter， 他现在叫 X， 这笔交易呢这个还出售了，为了这笔交易他出售了部分的特斯拉的股份，这是他的第一个，就是他分了精力去搞 Twitter。 然后呢 Twitter 怎么管理怎么经营，用了400多亿美元买的这家公司，你得管呢，这个比较困难的。他创办了新的人工智能的公司叫 XAI，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问题。最近呢这个伊隆马斯克呢还分神，他和很多人呢这个开战，他跟这个 OpenAI 这个老板不和，这个和迪士尼的首席执行官这个 Bob Iger 也有这个大家对话对吵。这个人呢性格是比较强硬的。那么当然呢伊隆马斯克这样做啊，这里分散那里分散，又和 OpenAI 的这个领导去骂，到迪士尼的这个首席执行官这个 Iger， 这个 Bob Iger 去吵，这些东西呢事实上对潜在的特斯拉的买家产生了负面的形象。就有些人他就喜欢迪士尼，你这整天骂迪士尼干嘛，你又不是你搞娱乐公司，所以大家说不买你的车。所以呢很多人呢就转向了其他的品牌，这个跟伊隆马斯克这个性格有关。但是你说他改不改得了呢？我估计他改不了，这个人的性格生出来就是这个样子。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前上个礼拜吧，这个2024年4月2号，特斯拉就有一个报告说，这个从2020年以来，它的每一季的交付量呢，已经出现同比的下降。从2020到2024，现在呢，这个季度第一季度1到3月份是下降，没有达到华尔街的预期。这个消息公布了，是基本上是给特斯拉的前景蒙上一片的阴影。当然现在说特斯拉会垮掉，我觉得为时方早。但是呢，我今天讲讲特斯拉。特斯拉在全球的电动汽车的市场上，它依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参与者。在美国的市场上呢，它也明显的保持这个领先的地位。但是呢，现在面对众多的老牌汽车公司的激烈竞争，那这些大公司都承诺要投入几百亿美元扩大产品的供应量。那么现在这连福特连这个通用他们都要投资投入来，不要讲德国的这个大众啊宝马呀，这些都投入巨大的资金去扩大自己的电动车的产量。那么特斯拉原来独霸的这个繁荣时代呢就渐行渐远了。而特斯拉是原来一直说未来的人们乘坐着完全自动驾驶的特斯拉汽车，现在看来遥遥不可及，事故多啊，所以谁敢呢？不敢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美国的有一个比较大的企业家，就是福特汽车公司的前任的首席执行官叫 Mark Fields， 他就说了，特斯拉正从黄金时代走向一个真正的具有挑战性的时代。 也就是说原来你一家说了大，但现在为止呢不行了，现在呢竞争的对手越来越多的。我们看看特斯拉这个神话呢，没多长的时间，3年以前特斯拉崛起呢，当时是势如破竹，没有人敌。经历了几年的财务风波、生产挑战以后，那么这个特斯拉这个汽车呢，不断的刷新这个利润的记录，它基本上就是行业的神话。即便在全球半导体短缺、这个芯片短缺、许多竞争对手削减了汽车的产量以后，特斯拉的工厂呢，还是能够全力的运作。它在美国的厂、在中国上海的工厂都还是全速的运作，并且呢，3年以来消费者的热情呢如火如荼，需求呢非常强烈，并且呢特斯拉呢开始升价。那么等待购买特斯拉新车的队伍呢越来越庞大，并且呢还有一些买家就是呢，我愿意买这个二手的特斯拉汽车，我亏点钱，我但是拥有一辆特斯拉，很多人的想法了。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汽车制造商就纷纷的模仿特斯拉的模式，那么想办法转型。这个马斯克呢，就这个时候呢，就把眼光呢转向了人工智能，就 artificial 啊，这个人工智能，这个人工智能叫 AI 啊，我们叫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啊，它呢就变成了，我们记得2021年这个夏天在特斯拉举行的 AI 的活动上，马斯克穿了一身标志性的黑色的西装，加上呢上了这个加州的 Palo Alto 的这个舞台，就说我们要提就做这个 AI， 他呢就是想办法开发让计算机承担更多的驾驶任务，就是 Autopilot 这个辅助驾驶系统，他要做到了。那他这个上台呢非常风光，我还记得21年夏天看见他的那个录像啊，当时我封在，因为疫情的没法走，所以当时看见那个录像。他呢当时为了强化特斯拉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呢就揭示了他的新成果，当时呢是一款充满未来感的人形的机器人叫 Optimus。 但是呢这个当时这个技术还没有开发完全的成熟，所以那没有办法把这个 Optimus 在台上表演给大家看一看，就找了一个穿着机器人服装的表演者在台上的跳舞啊，这个其实有点尴尬，就技术还没有成熟，你干嘛去表演呢？当时我们记得2021年的 Palo Alto 这个舞台上，马斯克对听众讲，特斯拉不仅仅是一家电动汽车公司，在未来的世界里面，劳动力的体力就变成一种选择，那就可以用机器了啊！这个是他当年讲的。那么2021年的10月的下旬，当时美国汽车最大的租赁公司啊，叫 Hertz 啊，这个 Hertz Rent a Car 这个公司呢，就计划购买10万辆特斯拉的汽车，想办法扩大它的电动车的租赁的队伍。这个消息传来呢，对投资者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就标志着电动汽车呢正逐步的走向主流，越来越多的司机呢有机会去体验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的魅力。我们记得2021年特斯拉的市值达到了巅峰，超过12000亿美元，两年之内的增幅居然超过2000%，增加了200倍。你想这个，但这个呢就是一下子，很快我们就看见伊隆马斯克呢开始抛售特斯拉的股票，这个趋势呢他就持续了1年多，最终呢他卖出了价值超过390亿美元的股票。这笔交易为什么要用这个钱呢？是给他自己收购这个 Twitter 的这个资金，就是 X 资金。但是这一下呢吓坏了市场，他自己拥有这两个，有特斯拉又去买 Twitter 呢要400多亿美元，他就把特斯拉的股票卖出去，拿这个钱呢去买这个 Twitter。 但这个事情呢把市场吓坏了，所以特斯拉的股票就带来了巨大的下行的压力。你们想想，如果他当时不买 Twitter， 他这个资金充足，特斯拉呢可能真是可以冲上云霄，忙不过来了。2022年这个年初的这个电话会议上， 马斯克就说啊，特斯拉不会再推出任何的新的车型，原因呢是受到供应链的限制。他说他的公司将会全力以赴，尽可能的多生产现有的车型，满足市场的迫切需求。当时特斯拉呢四款车型，但是其中卖的最好就两款，就是 Model Y 和 Model 3， 这是最好销的，占据了这个特斯拉的大部分的这个份额。那么我们知道马斯克在2020年的年底就讲他梦想推出一款售价$25,000的电动车，就便宜，他说3年之内呢就能够完成了，但是到了2022年的年底，他说忙不过来，我做不了了。所以呢，这个本来大家所期待的比较便宜的电动车没出来，做贵车。那么他这个时候呢就扩展了工厂的生产线，跑到上海做一个超级工厂，到德国的柏林郊外也做了个特斯拉工厂，就在这里呢大量生产这个 Model Y 和 Model 3。这个决策就是他不准备研究新车了，可是在汽车的行业里面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好的，我们等一下再和大家讲讲这个跌落神坛的特斯拉。
欢迎收听受之有道节目，听王受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今天要和大家讲讲这个跌落神坛的特斯拉。那么特斯拉现在还是很强劲的，我首先要讲讲说跌落，就是从最风光的2021年的这个状况，这个市值达到一万多亿美元，现在呢已经跌下来了，但是这个车厂还不算完的，这个车厂呢还是很有活力。不过现在呢讲讲一个趋势，那么我们说特斯拉本来要做电动的汽车，但是他提出是要做自动驾驶。2020年这个伊隆马斯克就讲他一定要做这个自动驾驶，自动驾驶呢以后可以取代人工，那么将来呢你是不是自己开始是自己的选择，反正呢所有电车呢都是超级安全的自动驾驶的电动车，没有做到。而伊隆马斯克呢由于他新挂几头了，特别是在2021年、22年左右，他拿出了400多亿美元的资金啊，他去买这个 Twitter， 就是这个网络平台，就是他现在叫 X， 这个 Twitter 这个锁定的资金，他其中的资金哪来的呢？他就是卖出手中的这个特斯拉的股票，卖了300多亿美元，又贴了点钱，一共400多亿投去买这个 Twitter。这个 Twitter 呢赚不赚钱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分散了很多的资金，那么搞得市场上的人呢人心惶惶。那么但是到了现在2024年，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特斯拉汽车全天自动驾驶的话它还是比较困难。这个完全自动驾驶叫 FSD， 这种呢没有得到充分的认识啊。马斯克自己也说了，因为马斯克的特斯拉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叫 Autopilot，这个技术增强版它到现在为止它虽然用了，但是不能够完全的取代这个人的管理，也就是说它讲了几年这个没有办法能够做得非常的成功。所以呢随着时间的推移，投资者的这个担忧情绪就加剧了。我买了你特斯拉的股票是指望你呢集中精力做汽车，你现在呢这个不集中精力做汽车，这怎么办呢？所以大家呢就说对于这个特斯拉的首席执行官伊隆马斯克是不是能够在汽车行业投入足够的精力啊，大家呢有怀疑。那么很多人都讲了，说这个 X 也就是 Twitter 啊让他分心啊，比方说这个特斯拉投资的这个管理金的合伙人叫 Gary Blake 就讲了，他说他一直在讨论这个 Twitter X， 所以呢你从来没有看见他发文是讲他的电动车。那么伊隆马斯克呢觉得我现在把这个电动车放一放，我集中精力把推特做好，推特做好以后我再反过头来做这个电动车。结果呢在这个过程里面，中国的这个市场就出现了很大的警告。那么这个慢慢2022年开始，中国市场的特斯拉的销售呢就开始降，22年就开始降，但是伊隆马斯克的没有注意这个问题。那么 特斯拉的首席设计师这个人呢还蛮出名的，叫 Franz von Holzhausen， Holzhausen 是个德国人啊。这个 Holzhausen 呢他是属于高管，因为他是首席设计师，他们都在跟这个伊隆马斯克说，你呢要更加实惠，更加面向大众市场的车，你的车太贵了，你不管是你的 Model Y 还是 Model 3都太贵了，你要出便宜的车啊，出经济的车，那么你要实现你的增长的目标，你得出经济车。但是马斯克呢他呢还是集中精力说开自动驾驶的车，出租车，那么这个他把力量放在那个上面，他想得很好。那么这个特斯拉的手机设计师啊，就是我们讲的工业设计，这个 Franz von Holzhausen 就说了，我们的责任是让更多人开电动车，那不是说全自动的，那个不太实现。那么伊隆马斯克呢对电动驾驶的前途呢还是充满了信心，那么他觉得特斯拉还是可以跌一跌没有问题啊。那么就包括这个 Holzhausen 他这个设计师本身讲，他说呢我看的比较现实，因为自动驾驶呢是个巨大的挑战啊。有些人认为呢就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你告诉我全部可以自动驾驶我都不敢开啊。所以呢这个售价就开始跌了，首先是在中国跌，2022年的10月下旬就开始跌，这个往下呢跌了 7%。 那么没有多久呢，特斯拉呢就开始在对美国最受欢迎的车型呢提供这个临时的折扣，先呢在美国是降了$3,700，然后呢再降$7,500，那么所以呢这个不断的降价，也就是说你没有新车廉价的车去填充这个市场，我的原来的车我都降价，这个特斯拉也感觉到有问题了。那么2022年这个特斯拉的年度交付量虽然呢比2021年呢增加了 40%， 但是也没有达到公司的最初的目标，那么也就是没有能满足这个华尔街的期待，那么一继续呢股票呢就跌，汽车交付多一点但是还是跌，大家就感觉有问题了。2023的元月份，特斯拉呢就是认为这个公司需要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来推动汽车的销售。特斯拉在2022年开设了两家新工厂，一家在德国的柏林附近，一家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那么这两家工厂呢提供了 80% 的产能，就车多了，但是市场没有跟上这个需求，市场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没有卖出的汽车就越来越大，原来想到我做多少卖多少这就不行了。那么在汽车行业内部呢，这个有很多的竞争对手也推出了他们自己设计的新型的电动汽车，要跟特斯拉的 Model Y 和 Model 3， 也就是 Model 3， 就展开这个正面的竞争。那么所以特斯拉呢就2023年就开始说所有的车型大幅的降价，部分的车型的降价幅度达到 20%。 那么这个呢降价的幅度真的还超过了这个特斯拉公司的财务部门建议的水准。那么马斯克这样做呢就是要打一场赌博了，我特别的便宜把对手打垮。那么对于马斯克而言呢不会是一个错误，它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赌博。特斯拉的营业额呢它的利润呢高达2位数，那么也就说明呢他比其他的竞争对手啊更加能够承受降价带来的冲击，因为他赚得多啊，所以这个降价呢就给竞争对手带来了巨大的压力。那么有很多竞争对手在电动车的业务上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有很多人降价，大家说你真疯了啊！我们说在这个比利时的布鲁塞尔，2023年就有些人就说啊，这真是疯了。那这个当时的这个法国的 Citroën 的这个雪铁龙的首席执行官叫 Vincent Cobby， 他呢就说马斯克是彻底疯了啊，我们有大麻烦了，因为他降价降太多了。那么所以特斯拉的在全球的汽车都降。那么交付量呢，越有反弹啊！2023年， 但好景不长啊，特斯拉在2023年的下半年呢，继续的调低的价格，推出了吉利的措施。这个时候呢，这个汽车的交付的增长呢放缓了，这个低的很少，有时候卖出去的少，而你降的价格多啊，卖出去就放缓了，就是大家热过一阵的时候，知道这个不能瞎买啊。电动车的行业有很多人呢也感觉到比较担忧，就觉得呢汽车会堆积在这个货场上，你坐这么多车，并且呢大家呢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销售良好的这个 hybrid， 也就是混合动力汽车。那么对于特斯拉来说，它唯一的你的几个最卖得的车你都减缓了，这个 Model Y、 Model 3都不行了，那什么办法呢？就电动皮卡车，叫做 Cybertruck 啊。这个 Cybertruck 呢拖延了很大，难度也很大。那么到了2023年的年底，特斯拉他说呢，这个所谓的 Cybertruck 它不可能带入太大的这个现金流。这个车我要看见，因为我二月份到洛杉矶看洛杉矶的汽车博物馆呢，叫 Peterson， 这个汽车博物馆就是这个洛杉矶艺术博物馆的对面的那个汽车博物馆，我看见是 Cybertruck， 但这个车卖的怎么样呢？我现在看来是不好的。那么在中国的本土呢，特斯拉是持续的卖低，一个呢中国的竞争对手强，第二个呢中国呢对特斯拉的车做了很多限制，认为呢你有摄像头，国家的企业你不能进，军事敏感地区不能进，所以呢有很多这个做公务员的人就不能买，他不敢买，就转而买这个廉价的中国的车，所以呢这一项呢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上呢其实就丢了，他卖便宜还是不行，因为中国市场推出的更多的是这个价格实惠的电动车，国内市场占据了，现在中国的电动车呢还走向国际的市场，而特斯拉就没有。那么不管怎么说，美国的租车公司这个 Hertz 他呢还订了10万台啊，但是呢这个 Hertz 订了这个车，这个租赁公司嘛，他就将全球电动车他开始呢觉得不行了，2020年，就是今年的元月份， Hertz 这个 Rent-A-Car 就把全球电动车的这支队伍啊三分之一出售了，就不买了。这个 Hertz 的电动车车队里面大部分是特斯拉的汽车。 Hertz 公司曾经说过，电动车转售价格快速的下降，那主要原因是维修的费用太昂贵，这个事情啊就搞得了特斯拉是当头一击，所以交付量呢就逐月的下跌，这就是现在的这个特斯拉的情况。那么特斯拉呢这个想办法，这个要能够把自动驾驶的出租车作为开发的这个第一啊，现在我们叫这个 Uber 你都要叫车，那么到时候你叫的可能是个没人驾驶的车，这特斯拉公司呢就集中做这个，但是这个技术啊不如人意，做了这么久，那么廉价汽车没有，它只有这两种，而这个出租汽车这个市场呢大家就麻烦，加上呢马斯克把所有的精力放在收购这个 Twitter 就是 X 以来，他现在呢他的困难呢就越来越大。这个呢我们讲到了伊隆马斯克的这个车，这的确呢大家说这个叫跌落神坛的车。好了，讲到这一段呢，我觉得有一个另外的主题我也得讲讲，我前天曾经在一个节目里面跟大家讲这个七个最大的科技的龙头的工业，那么但是到了今年呢由七个就变成四个啊，这个跌，那么跌呢那就是比较大的，像这个黄仁勋的这个做 chip 做这个芯片的公司，这个英伟达，这些涨得很高，但是呢有三个科技公司呢跌出，当然特斯拉是其中的一个啊，特斯拉是跌得很惨的了。那么今天呢要讲讲另外的一个也在这个人工智能当中实力，它又跌出了这个七强，就变成了现在的美国的最涨的这个科技企业的四名，这个是什么呢？是 Google 啊， Google 也跌。所以今天呢讲完了特斯拉呢，我就顺着这个势就讲讲这个 Google。这个 Google 呢在从2023年开始，这个就是这个 OpenAI 推出 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 ChatGPT 几个月以后， Google 呢也做出了迅速的反应，又着手打造应对 ChatGPT 的这个聊天机器人，他用这个这叫大语言的模型嘛。这家搜索巨头 Google 呢，他呢已经在想办法测试他的生成式的人工智能这个软件有好几个月了。所以呢，这个 Google 内部的不同部门就互相竞争，纷纷的争夺有限的内部的资源，但是付出了巨大的努力。等到 ChatGPT 就是 OpenAI 推出来以后， Google 内部呢没有出现一个被大家认可的这个大模型。那么这个结果呢，使得 Google 呢推迟它的原计划，开始呢去梳理和整合内部的这个不堪的这种乱的不得了的这个研究项目。 Google 呢突出这个聊天机器人这个 Bard， 但市场的性能呢远远不如这个 ChatGPT。 那我是比较早用 ChatGPT， 它一推出我就开始用 ChatGPT， 我呢也在网上试了一下 Bard， 那个性能呢是有区别的。 ChatGPT 现在出现了 4.0 版本啊，这个版本呢不但我输入语言让他去回答问题，我输入要求他画图他也跟我画，并且速度特别快，那 Google 显然是没能够达到的。所以今天呢我们说这个下面一段节目呢就跟大家讲讲这个 Google 为什么在 AI 的竞赛里面他会居然失利，这个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这个 Google 的大语言模型叫 Gemini 啊， Gemini 呢现在呢就开始了，但是 Gemini 出来以后又在图像生成方面呢出现了严重的这个缺陷。我今年的二月份在洛杉矶装了这个它的 Gemini 的这个图像生成啊，它这个叫 Copilot， 这个就是 Google 推出来的，结果这个结果很失望啊。我现在还是转为用 ChatGPT， 这个问题呢它是里面有很多缺陷，没有办法达到那个高度，就是它在人工智能的研究过程当中它已经落后了啊，它不但落后于一家公司，它还落后好几家公司。好的。